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刘乐儿。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1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从财金角度看大选后的形势》，撰文的是凌讯。联邦大选尘埃落定，花了 6.12 亿元的匆忙选举丝毫没有改变到民心，依然是自由党少数政府。大选的翌日，市场反应淡定，加股靠稳，收市报 20,244.29， 升了 89.75， 或者是 0.5 个百分率。加元兑换美元变动不大，微升 0.2 的百分率，仍然是徘徊在78美仙。看来市场暂时舒一口气，因为执政自由党仍需依赖与其他政党合作，以确保经济复苏。自由党的竞选政纲提及，未来五年将大额开支780亿元用在大约100项福利和基建上，包括可负担的房屋、公共医疗保健、托儿、管制枪械和气候变化等。获得选民授权继续执政，亦都意味自由党政府会延长预算赤字的运作，未来数年都不急于平衡预算。国民都明白，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，联邦预算短期内亦都难以平衡。其实在后疫情的复苏期内，亦都无需急于平衡预算。政府原先预测2021-2022年度的赤字多达1547亿元，但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份修订预测降至1382亿元。不过为了竞选，自由党的政纲把预算赤字推高至1569亿元，当中包括60亿元作应急之用。未来的五年财政赤字将合共多达3360亿元，虽然略为多于政府在4月份估计的3319亿元，但远超过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的2660亿元。由于疫情反复，加拿大2021-2022年度的国债预计将会多达1.2万亿元。政府官员经常强调，他说不要看赤字和国债，因为如果经济平稳，自然有偿债能力。官员把到国民视线从赤字和国债转移至到国债对经济总产值的比率 Debt to GDP Ratio。 但是不要忘记，疫情之前的国债比率平均是 31%。 2021-2022年财政年度则飙升至到 51.2%。庆幸的是，现在阶段的利率依然偏低，目前债务利息开支尚可以应付。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，亦都不能够改变庞大预算赤字和国债的现实。要注意的是，宽松财策不会让到炽热的通胀降温，只会火上加油。加拿大8月份的年通胀率已经升至 4.1%， 创下18年新高。笔者早前撰文指出，加拿大的通胀压力主要源自供应链，需求层面的影响较少。另外，加拿大中央银行在选举之后，相信仍然会沿用现有的政策路线，短期内维持利率不变，但就会逐步减少买债。 估计2022年下半年央行有可能掉头加息，让加拿大形成财策宽松、银根渐紧的情况。长年累月的低息环境造就楼房不断涨价，疫情亦都没有阻止升势。自由党政府承诺未来的几年会兴建或者翻新近140万间房屋，并且与各城镇机构合作兴建更多可负担的房屋，协助租客上车置业，亦都强调一旦再度执政，两年内将禁止外国买家购置加拿大的住宅物业，亦都计划引进新税项，强制业主至少持有物业12个月，以遏止摩货短炒 flipping 的情况。此外，联邦预算案中早已提出要在全国征收 1% 的住宅空置税。然而，楼市走势除了受政策和利率影响之外，供求仍是市场的机制。即使加拿大央行明年下半年掉头加息，楼市亦都未必应声崩盘。政府为了满足选民要惩罚炒楼投资者的呼声，就与左翼政党联手制出连串政策，相信只是会适得其反。要解决楼市和可负担置业的问题，又谈何容易呢？杜鲁多曾表示，当选之后将会向大银行和高收入的人士开刀，高薪一族将至少要缴纳年收入的15%的薪俸税，他们亦都不能够利用扣减优惠来对去避税，同时将向年利润超过10亿元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征收3%的附加税，利得税则从15%上调至到18%，希望在未来的4年每年可以进账超过25亿元。本身已经左倾的自由党少数政府，日后必须与其他左倾政党合作，才可以通过议案和推行政策。连串针对富裕阶层和大企业的政策，自然获得基层选民的支持。左翼政党和自由党内偏左的国会议员早前已经蠢蠢欲动，要求推行全国基本收入计划 Basic Income Program 来到协助贫困的国民。新民主党 NDP、 绿党和自由党内一些的议员都表态支持。政府日后会否延续疫情的福利补贴，然后以基本收入计划取而代之呢？虽然自由党的竞选政纲没有提及这个计划，但左倾思维和路线足以让商界担忧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从财金角度看大选后的形势》，撰文的是凌顺。我是刘乐儿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